弟兄姐妹平安。那么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有一起的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今天早上能够一起来到你面前，实实在在是你的恩典，是因为你实在是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做儿女的名分，以致我们真的是能够这样子的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来称你阿爸父。神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你的爱，还有你对我们那么永远不变的恩典。求你真的借着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不只让我们能够头脑明白，而且能够心里来感受，而且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来活出主你自己的话语来。我们感谢你将这段时间恭敬交托给你，求你的圣灵亲自向我们说话。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谢谢那个爱家团契的诗班。那在一两个月前呢，那我们正好就是跟爱家团契的弟兄姐妹有一个就是如何教养青少年的一个座谈会。那你可以想想看，想象就说在那个座谈会里面，我们的讨论是何等的热烈。因为我们每一个做青少年的父母呢，都迫切的想要知道到底我们该怎么做我们才能够去面对在家里很难应付的这些青少年的孩子们。那么不可否认在这个充满媒体诱惑的时代，要教养青少年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么很多父母就发现说，原来他们本来很乖巧听话的孩子，怎么一进入青春期以后呢，就整个人就变了，而且对父母非常的反叛。那我自己呢，跟小薇在教养我们自己的那个青少年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也遇到很多的困难和挑战所以也不例外。不过呢，在这边我要先做个声明我不是想要吓那些还没有孩子，或者说那个孩子还小的年轻夫妇其实呢，孩子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祝福。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看我们这些青少年父母每一个都被孩子磨得又谦卑又温柔又忍耐，而且越来越像主耶稣，是不是所以不要怕，尽管生但在这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现象难道只有在这个世代的只有发生在这个世代的青少年身上吗？其实不是的。在每一个任何一个世代里面，青春期永远是一个人一生当中充满最多挑战，也是经历最多变化的一段时期。为什么呢？因为青春期是一个人从一个孩子的生命要蜕变成一个大人的生命中间所要必须经过的一段过渡的时期。那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呢，好像是依循着神所设计的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 pattern 一个模式。那么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一只小毛虫它慢慢变成一只大毛虫，但是呢，不管这只毛虫怎么样吃，它们都没有办法变成一只巨大的毛虫它顶多变成一只肥毛虫，是不是？但是呢，等到有一天这只毛虫要作茧自缚，把自己包起来把自己捆绑在那个茧里面，那到有一天呢，它要破茧而出，从一只原来只能在地上爬的一只小毛虫，那现在要变成一只能够在天空自由飞舞的一只很漂亮的蝴蝶。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怎么样从这个茧中出来。这就有点像说，我们怎么样从这个青春期里面走出来，往往是决定了我们的人以后的人生会是如何。我们看到很多的青少年就是在这段时期他走错了路，或者是来做错了决定，以至于他整个一生都受到很大的亏损。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其实也是好像依循的这样一个同样的模式。那么也同样有一段属灵生命的一个青春期。那么我们怎么样从这个青春期中间出来的话，决定我们日后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会像一只蝴蝶一样能够有神所赐属天的荣美呢，还是仍然像一只毛毛虫一样，仍然带着原本旧有的那个属地的生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要一起来讨论这个很有趣但是却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生命的突破与成熟，也就是属灵生命的青春期。那么我们要从加拉太书跟罗马书的经文里面来探讨这个主题。所以首先呢，让我们来读一段经文记载在加拉太书第三章16-25节还有第四章17-1-7节。那么让我们这样子，让我们一边读的时候一边来思考这个经文的意义，好吗？好，加拉太书三章16-25节，我们来念。所以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律法废掉，叫应许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不是本乎律法，就是本乎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样说，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着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身是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到以先，我们是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信得救的道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手下了。加拉太书4章1-7节，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是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是在师父和管家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晚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即至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他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然为儿子，神就差他们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然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我想我们还是把灯打开好了，那免得就是讲一讲到最后就睡着了。好，那么我们在刚才所读的这个经文当中呢，我们发现有三个那个不同层面的意义混杂在一起。那么这三个不同层面的意义呢，分别描述了三个不同的生命成长历程。那第一个呢，我们可以到下一个 slide。 第一个呢是孩子生命成熟的过程，第二个呢是以色列人认识神的一个历史过程，那第三个呢是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熟过程。那么我们看发现说，这三个过程呢都好像依循了神所设计的一个生命的成长模式很有趣。那么我们现在就来一一的讨论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个层面的意义。那讲到一个孩子生命成熟的一个过程，那么在加拉太书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到一个孩童。那虽然他父亲最终的心意是要这个孩童来承受他一切的产业，可是呢当这个孩童还是小孩子的时候， 那么他被管在那个师父跟管家的手下，与那个奴仆呢毫无分别。那这个管家跟奴仆是代表什么呢？其实就代表律法。那么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讲到三章二十四节讲到说，因为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而且加拉太书四章三节那个地方也讲到，很清楚的讲到说，我们为孩童的时候也是如此。那表示什么呢？表示说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同样的经历过同样的经历。所以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走一遍，来回想一下我们的这些成长的过程。我想当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当我们第一次抱起我们刚出生的婴孩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个心愿，我们希望说永远的爱这个孩子，我们要把最好的给他，我们也要把一切所有的都让这个孩子来继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孩子是属于我们的。那么这个应许这个心愿呢，就像一个应许一样，到老了都不改变。那我自己的父母亲父母亲都已经80几岁了。那么但是我每次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仍然感觉到他们是这么样的爱我。而且每次到他们在那边去的时候，他总是要做出最好的菜来给我吃，还拼命帮我夹这样。那么他也愿意把他一切所有的都给我。那这种就说这种无条件的爱和付出呢，其实就是一种恩典。其实就是一种恩典。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孩子配得的或是努力赚来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说父母跟孩子中间父母跟孩子中间那种永远不变的那种关系，其实是一个恩典的关系，是一个恩典的关系。可是呢这个恩典的关系呢，却因着一个不能改变，却因着一个无法避免的一个因素而变得很复杂。什么因素呢？就是呢，当孩子还小的时候，因为他的生命不成熟，而且他里面有那个罪性在那个地方，以至于他没有办法了解并且去承受这一切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婴儿当婴儿慢慢长大以后，我们看到说他开始会抢别人的玩具了，开始会恶作剧，或者说会，你可以看出说他开始有那种不好的心眼这样。那这个时候你做父母的你要怎么办呢？你会跟他讲说，要爱人如己，施比受更有福。你会这样跟他讲吗？不会，对不对？因为他根本听不懂，太小了。所以我们父母要怎么做呢？我们父母只有设下很多的规定，叫他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只能做这个，只能做那个，但一定要做这个，一定要做那个。那我就发现说，我们现在的父母最常跟孩子讲的话，恐怕就是，不要再玩 video game 了，不要再看 Facebook， 赶快去读书，我们最常讲的话就是这些东西。那么我们用这些规定把孩子圈起来，让他被看守在那个律法的底下，以至于他可以不要去犯错，而且能够去做对的事情。那么所以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就慢慢进入一种律法的关系律法的关系。什么叫做律法的关系呢？律法的关系简单的说就是顺则赏，逆则罚。就是你听话的话就有奖赏，不听话的话就有处罚。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父母跟孩子中间那个恩典的关系，恩典的关系虽然还是没有改变，但却被这个律法的关系给暂时的遮盖住了，遮盖住了。那么因为呢，一个孩子，一个心性不成熟的孩子，如果今天他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的话，那你只会宠坏他，是不是？如果现在你就让他来继承你一切所有的产业，那他会怎么做呢？他就用那些钱去开 party 或买电动玩具去了。 是不是？好，那所以就说，那么纵使父母设定这些规定啊的用意呢，都是啊设立这些规定的用意都是为了害爱孩子的缘故，而且也是有必要的啊，也是有必要的。但是啊，请注意听，但是从一个孩子的角度来说，他却觉得他自己好像一个奴仆一样啊，好像一个奴仆一样，父母叫他做什么，他就得做什么。好，他完全感受不到那种做儿女的自由，而且呢，他也不觉得父母养育他是一种恩典，因为他会觉得说，他所受到的这些恩惠呢，都是理所当然的，都是他因为他听从父母，而且做了父母要他做的事情所得到的报酬。那么接下去我们就要进入一个最精彩的阶段啊，就是青春期的阶段了。我想这个阶段呢，是父母最头大的阶段啊，因为我们父母都很想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一进入青春期以后就变了，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我们就发现说哈，当孩子还小的时候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一只小鲨鱼啊，小鲨鱼被养在一个鱼缸里面啊，养在一个鱼缸里面。那么虽然它四边啊都被围住了，但是呢它仍然能够在这个鱼缸里面啊，有那个自得其乐啊，悠游自在，因为这个鱼缸很安全啊，至少很安全。可是等到这个是鲨鱼慢慢长大到一个地步那个就是如果说他再不离开这个鱼缸的话，那么他的成长就会受到一个极大的限制啊，极大的限制。这就像孩子他长到青春期以后啊，那么他的心智快速的成长，而且开始有他独立的一些思想，那么他再也没有办法活在那种父母叫他做什么他就得做什么这样的环境里面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人想要一辈子做奴仆，是不是啊？那么在这个阶段的孩子呢，如果他要做什么的话，那他必须要啊，他必须要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第二个他自己心里要有动力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第三个他必须要好能够享受做完这件事情以后他所得到的结果。那么所以呢其实这个是很好的，好，也是很正常的，这表示说这个孩子已经慢慢的好发展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所以孩子到了这样阶段呢，他开始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脱离父母律法而追求独立的一个阶段。好，但是很多青少年的问题就是出在这个阶段。我们来分成三点来讲。第一点，如果这个孩子的心性还不成熟的时候，那么而且他还不了解父母设立这些律法规定的用意啊的心意是什么的时候，那么如果父母一下子就把这些律法规定一下放开的话，那你想这个孩子会怎么样？他就开始会放纵自己，是不是？好，放纵自己，好，也许他就天天去玩那个电动玩具，哈，那不读书，是不是？那第二个，如果孩子在这个阶段他不愿意放手，仍然用高压的律法啊来压这个孩子的时候，那么对于一些个性比较强的孩子，他就开始叛逆，他就开始想要拒绝啊这些律法，那么。以至于造成很多这种亲子之间啊很多的冲突，我想我们都啊经历过这些事情。那么所以这些孩子呢，一上大学，我们看到他一上大学以后离开家以后呢，就逃得远远的啊，连那个假期都不回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好像觉得说，他们一看见父母就好像看见律法一样。那第三个呢，对于那些比较个性比较柔弱的孩子来说的话，虽然他们没有勇气啊叛逆，而且表面上呢好像还是服在父母的律法之下，但是呢 eventually 最终他会慢慢慢慢变得、哦、可能没有主见、哦、或者呢他只注重表面的功夫、哦、表面顺从但是却表里不一致，那怎么办呢？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带领青少年的孩子、哦、能够很平安的能够度过这个青春期呢？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找到两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就是从外面的律法从外面的律法变成里面的律法。很多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读到说脱离律法，有没有？圣经里面有讲到很多脱离律法。那么当我们一读到脱离律法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误解，我们会觉得说，哎，那我们一脱离律法以后，我们就变得无法无天了，是不是？但其实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圣经的意思呢是说，我们脱离外在律法的管制，外在律法的辖制，将那个律法呢放在我们的心里，放在我们的心里。就像耶利米书31:33所说的，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里，写在他们的心上。所以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做父母的除了要迫切的为他们祷告以外，祷告是最重要的。除了迫切为他们祷告以外，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帮助孩子能够从心里来明白，做父母的设定这些律法规定的心意是什么，帮助他们让这个心意也成为他们自己的心意，也成为他们自己的心意。而我们做父母的目标呢，这个很重要。我们做父母的目标呢，不是要逼他们做到我们要他做的事情，不是，而是要帮助他们能够有能力去做对的决定，帮助他们有能力去做对的决定。因为只有一个人一个人从这个外面被强迫的这种动力，而能够转变成为内在自发的动力，那这个人才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也才能够他所做的事情也才能够做得最好，才能做到最好。我们家的第二个孩子在高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非常非常喜欢玩那个网络游戏。那我和小薇呢，就是用尽各样的方法， parent control 啊什么这些哇一大堆想办法要限制他希望他能够花多一点时间能够在功课上面。可是呢都没有用。那么后来呢，而且呢还造成我们彼此中间的那个紧张的关系。后来呢我们就开始学习放手学习放手，来信任他可以来自己管理他自己的时间。我们慢慢就看到他的进步。那么就在2年前那时候我得了癌症在做化疗的时候，我们忽然之间发现说，诶，这个孩子他开始变得很用功，努力用功，而且呢很少玩那个 video game。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当时他看到我每天都在为到生命的存活在那边努力的挣扎的时候，而他却每天都在浪费他自己的生命。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戒掉网络的游戏，然后把时间来投注在那个最有价值的事情上面。那么从那天开始，我和小薇就从来没有再提醒过他说，诶，你要好好用功读书哦，你不要再玩网络游戏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律法已经写在他的心上。那第二个原则，从律法的关系转变回那个恩典的关系。当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父母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透过沟通跟孩子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而且呢将这样的关系呢从一个律法的关系慢慢慢慢转变回到原本那个恩典的关系里面去，让孩子不再有那种活在律法底下做奴仆的那种心态。那做在律法底下做奴仆的心态呢，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当孩子 当孩子达到父母期望的时候，对不起，第一个心态是，第一个方面是，当孩子达不到父母的期望的时候，他会害怕父母不再爱他。但是第二方面呢，当孩子达到父母的期望的时候呢，他会觉得父母爱他是理所当然。这两种都是做奴仆的心态。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帮助孩子在心里面，在心中有一个确据，有一个确据，让他知道说他们是在父母无条件的爱跟接纳之下做儿女。那这个爱呢，不会因为他们的表现而有所改变。那么以至于呢，他们能够从这个律法的那做律法啊、在律法以下做奴仆的心态里面，能够慢慢的被释放出来。并且呢，我们要帮助孩子们能够了解，能够明白什么叫做恩典，以至于他们能够有一个感恩的心。那么我们家老大在我们家三个孩子当中，相对来说算是比较喜欢那个花钱买东西的。那么所以呢，当他在上完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他花的钱超出了预算。那么我们就叫他把他所有每样花的钱都一样一样的把它列出来。所以我们可以坐下来跟他算账。那当我们跟他讨论到就说他的这种花费的习惯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他会觉得说他自己的学业成绩很优秀，而且也是父母心中的一个好孩子。并且呢，他选择留在密西根大学读书，替我们省了很多钱。所以呢，他觉得他自己有资格配得多花一点我们的钱。所以呢，当我和小薇指出他这种做奴仆的心态的时候，而且呢，来教导他什么叫做恩典的时候呢，他流着眼泪，请我和小薇为他祷告，求神来赦免他。所以从那天开始呢，我们就再也没有跟他算过账了。那么也我也从来也不知道说他到底有没有少花一点钱啊。我不晓得。那么但至少呢，我知道说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更会为到神和父母所给他的恩典而感恩，而感恩。OK，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层面的意义哈。那我们要来问，保罗为什么要来讲到这个孩童成长的比喻呢？因为我们发现到，从旧约到新约，以色列人所走过的这个历史呢，在神的眼中，就有点像一个孩童从小长到大的一个过程啊，长到大的过程。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要从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所要截取出来的一个第二层的一个意义。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这样讲，说，我觉得我好像比较喜欢那个新约的神啊，我不太喜欢旧约的神，因为新约的神比较有恩典啊，旧约的神呢好严厉，是不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这样的话，有没有？我想应该有，我想至少我们每个人搞不好都会有这种感觉，是不是？我想看到有人点头。那么我们为什么有这种印象呢？其实这就是跟人类在认识神的一个历史过程有关系。如果狭义的来讲的话，就是跟以色列人在认识神的一个历史过程有关系。所以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走一遍这个历史过程，好吗？那么我们首先看到说神在旧约的创世纪里面创造了人类，可是问题是人不认识这位创造他们的神，那你说神该怎么办呢？所以神呢就在所有的人当中呢开始拣选一小群人，就是以色列人来让他们成为属他自己的儿女，来跟他们建立关系。那神最终的目的呢，是要透过以色列人 能够使万民所有的人能够认识这位天父，并且能够来承受这天父一切的产业。那神怎么做呢？所以神首先来拣选了以色列人的始祖，就是亚伯拉罕，跟他立约来应许他说，万族万国都必因你得福，然后所以神呢借着这个恩典的约呢这个约的应许呢，来表明说他对亚伯拉罕的后裔甚至于万国万民的心意呢，乃是一个赐福的心意。那么所以呢，我们说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呢，我们又可以叫做恩典之约恩典之约。而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以色列族呢，他就像一个刚出生的一个 baby 一样一个婴孩一样，那么神将他抱在手里开始跟他许下那个他要永远爱他要 一辈子一生以恩典爱他这样的一个应许。然后过了430年以后呢，当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以色列族已经慢慢长大了像一个孩子一样，那我们看到他的人数慢慢增多。可是呢，那个时候的以色列族呢，就像一个心智不成熟的孩子他不了解父母的心意，以至于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就开始抱怨就开始犯罪，甚至在那个西乃山之下呢就开始去拜金牛犊，大大的 得罪了神，是不是那你说在这个时候神该怎么办呢？神为了要防止以色列人继续犯罪，所以呢，他就在西乃山之下透过摩西来向所有的以色列人来颁布了律法，而且跟他们立个约就叫做西乃之约，我们又叫做律法之约，律法之约。那么律法之约的内容呢，的基本内容其实可以用生命记第11章27到28节来做个代表，我念就好了。他就说，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的话，就必受祸，就这么简单。这就像什么？就像父母定了很多的规定来管教他那个还不懂事的孩子，把他圈在那个律法底下圈在这个 律法底下。所以我们看到呢，整个旧约时期呢，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呢，就是在这种律法的关系底下。而以色列人呢，他在旧约里面的表现呢，也正就像一个被父母管教的孩子所表现的。我们看到说当以色列人听话的时候呢，神就大大的赐福给他们，是不是？那当他们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开始悖逆神了开始不听从那个不遵守那个神的诫命了，那么神就开始兴起那个外族来侵略他们来管教他们。结果呢，他们就就开始就开始认罪悔改求告神。那神呢，就开始来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对不对那个敌人的手，然后呢再次赐福给他们，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说旧约这样的一个模式一再一再的出现一再一再的出现。那么虽然呢，神设立律法的用意呢是出于爱，而且也是有绝对的必要，可是呢，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呢，这个后来所设立的这个律法之约好像已经取代了先前所立的那个恩典之约恩典之约。那么而且他们跟神中间的关系好像永远隔着一层律法，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跟以色列人没有办法跟神直接来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么而且呢，所以呢，他们怀疑他们怀疑说原本神应许他们要用恩典带他们这个应许这个心意难道改变了吗？那保罗在这个地方就很清楚的回答说，不是的不是的。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3章17节那个地方说到那么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加拉太书3章17到19节我们一起来。我们是这样说的，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这样来说，律法是 OK， 我们就是来念那十九节就好了哈。那这样来说，律法是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好，就念到这边就好了，我那个 slide 没有改这样子。那所以呢，我们看到说哈，神要赐恩典给以色列人的这个心意呢，永不改变。好，那律法只是在以色列人成长的过程当中暂时添上的，为要来防止他们哈来犯罪啊，为要防止他们犯罪，只等到那个蒙应许的子孙，就是主耶稣来到。那么既然律法之约不是神永远啊有那个最终的心意，那么神怎么样去实现那个恩典之约的应许呢？好，那么我们来看加拉太书四章四到六节哈，我们来读好吗？即是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他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遣他的儿子灵进入你们心中，呼叫阿爸父。好，那就念到这边哈。那么什么时候叫做时候满足呢？什么时候叫时候满足呢？其实就是哈，就是旧约结束，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我们发觉说哈，以色列人走到这个地步的，在这个时候的这个时期的时候呢，就有点像说已经进到青春期的一个青少年一样。那他们对神的认识呢，已经哈借着那个律法，还有被神的管教，哈开始去哈慢慢认识说神是一个圣洁公义的神。可是在他们心目当中，他们还是觉得说神就像一个哈很严厉的那个法官，啊，却不是像一个慈爱的天父。那对他们来说呢，他们只是在那个律法的管束下啊做奴仆，而不是在神和父神恩典的慈爱下啊来做儿女。那么所以呢，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主耶稣，借着什么呢？借着因信称义啊，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啊，赎出来，使他们脱离律法，并且呢跟他们立了新约啊，立了新约。这就应验耶利米书啊31章31到33节所说的预言。让我们来念这段哈很重要的经文哈，我们一边念一边来思考。啊，耶和华出埃及地的时候，对不起，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们要以以色列人家和犹太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的手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然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子，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里，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们的子民。好，所以我们看到新约呢，不但成就了那个恩典之约哈的那个应许，那把那个律法的关系转回到恩典的关系来，好，而且呢，他也满足了那个律法之约的目的，好，将那个外在的律法变成了那个里面的律法，所以呢，以至于我们这些在新约时期的这些人呢，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底下，好，直接成为神的儿女，好，来呼叫阿爸父，与神呢不需要透过律法，而能够与神直接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并且呢，因着我们对神的认识呢，已经慢慢的啊成熟长大，啊，以至于呢，我们能够去承受神所应许的那个啊丰盛的生命，啊，那这就是第二层面的意义哈，啊。那我不晓得说哈，啊，前面两层的意义就说清楚吗？可以接受吗？啊，可以哈，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这个第三个层面的意义哈，啊，也就是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意义。那么就是啊。就是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三个层面的意义哈，我们就发现说哈，保罗借着前面两层，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前面两层的意义，乃是要带出来的这个第三层意义呢，乃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应用，就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成熟的过程。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过程也跟一个孩子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非常的类似，非常类似。那保罗呢，不 不只在那个加拉太书中提到这个过程，他更是在那个罗马书里面按着顺序很详细的来描述了整个这个成长的经历。那这个经历包括什么呢？这经历不只包括我们得救的时候因信称义，更是包括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因着信成为圣洁，还有因着信得着那个荣耀丰盛的生命。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说，整本罗马书它最强调最强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在强调说，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得救的时候完全完全是神的恩典，完全不是我们自己努力所得来的。但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圣洁，我们能够得到那个丰盛的生命，也完全完全是神的恩典，完全不是靠我们自己努力得来的。弟兄姐妹，其实这个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神给我们的这个好消息。而整本书整本罗马书它的一个中心主题就在讲的就是这个福音。那我们要来问，那这个福音到底从哪里来的呢？福音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发觉说，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在第一章二到三节的时候，他就讲明了。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罗马书一章二到三节，这福音是从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所以其实呢，这个福音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当神在旧约里面跟亚伯拉罕在立那个恩典之约的时候，所应许的那个蒙应许的子孙主耶稣，以及他所成就的那个救恩。那么，所以呢，神用这个恩典的那福音的应许呢，向我们表明出他要在我们这个属灵的成长过程呢，永远以恩典待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意。所以呢，我们看到一件事实，不是只有非基督徒需要福音，不是只有非基督徒需要福音，我们基督徒在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更需要这个福音，我们没有福音是走不下去的。所以以后呢，当我们说我们要开福音大会，对不对？我们不只要积极的来向非基督徒传福音，我们更要积极的来向基督徒传福音，好吗？因为这是很重要的。可现在问题出现了，我们知道这些道理，我们其实都知道这些道理，我们知道这些道理是一回事，但是真正情况我们做出来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几乎每一个基督徒都会不知不觉的走进那个加拉太人所掉进的那个陷阱当中，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三节所说到的那个问题。我们来一起念好吗？加拉太书三章三节，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就是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已经靠着恩典，神的恩典得救了，但现在呢，我们竟然想要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想要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完全，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我们这么容易离开那个神的恩典呢？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呢才能够来突破这样的一个困境呢？这就是我们要从罗马书里面所要找到的答案。所以我们现在就来一起走这个来一起走过一遍这个罗马书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历程，好吗？我们一步一步来走，我们看看说我们现在是在哪个阶段，这样。首先呢，我们看到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的生命其实是跟神隔绝的，跟神隔绝的。这就像罗马书第一章所描述到的那个外邦人，那个时候的我们的光景呢，就像罗马书第一章所描述到那个外邦人的光景，以及罗马书第二章所描述到的那个犹太人的光景一样，都是在罪的权势底下，都在罪的权势底下。那么就像那个罗马书三章九到十节所说的让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罗马书三章九到十节，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底下，就如经上所说的，没有一人 连一个都没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那时候还没有信主的光景。但是呢，等到我们信主重生得救之后呢，我们的生命好像走进了那个罗马书第三章和第四章那个因信称义的阶段。那么所以就像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所说的，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因着信来得着的圣灵，所以我们就开始有一个，在我们里面就有一个有一个属灵的生命开始了。那你知道吗？这个时刻是我们一生中最值得庆贺的一个时刻。那这个就有点像在庆祝一个新生的 baby， 新生的婴儿降生一样。但是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这个时候只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一个起点。那而且那个时候的属灵生命呢，也只是一个婴孩，像一个婴孩的生命，对那个心性还不成熟，而且呢，那时候对圣经的话还有神的心意都还不太了解，所以需要很多很多的喂养。然后呢，我们看到说，当我们的生命慢慢慢慢从一个baby 一个婴孩的生命，慢慢慢慢成为一个小孩子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很快的会发现一个事实，很快发现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虽然已经信主了，而且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生命有一点的改变，而且呢，我们对罪也好像比没有信主的时候要更加的敏感。可是呢，我们发现说，我们大部分的那些老习性，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些老习性仍然没有改变。那么举例子就像说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很多人还是会跟我们的爱人吵架，是不是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不同只是说我们现在吵得比较属灵一点然后比较会用那个引用那个圣经的经节来吵架，是不是那我们也发现说，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这种骄傲啦、嫉妒啊这种内心的罪还是在那个地方。有时候甚至我们会怀疑说，到底我们重生得救了没有？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一个基督徒呢？后来我们才惊讶的发现到说，虽然我们已经有一个新生命在里面了，但是呢，我们原本我们原有的那个带着罪性的那个旧生命，却仍然在我们里面，仍然不断的在使我们在思想上、在行为上犯罪，来做一些神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有这个发现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慢慢的走进罗马书的第五章我们就在那个地方，罗马书第五章就提到说，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里面的老我，也就是那个亚当所传给我们的那个罪性。所以就像罗马书五章十二到十二和十四节所说的，让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都在他的权下。所以这就是从亚当所传给我们的罪性。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对付这个罪性呢？我们听到很多牧师说如果要灵命成长的话，我们就好好的读经、祷告、灵修我们要固定的参加聚会，我们要多多的参与侍奉。而我们一打开圣经的话，我们发现说，哇哦，旧约里面不止旧约里面有好多的律法，在新约里面有更多的诫命要我们来遵守。那这些要求呢，就像律法一样来加在我们身上。那你想，对我们这些很有心想要追求灵命长进的基督徒来说，我们会怎么做呢？我想我们很直接的反应就是，我们起来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去遵守这些所谓的基督徒的义务，是不是遵守这些基督徒的义务，希望呢能够因为这样子而使我们的灵命呢能够得到长进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圣洁，而且呢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好基督徒。那么所以渐渐我们就养成了一种所谓的守律法的心态，守律法的心态。然后呢，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也许是好几年的努力之后呢，我们会有个第二次的惊讶，第二次的惊讶。而这次的惊讶呢，第二次的惊讶比第一次的惊讶要来得大得多。那么这次惊讶是什么呢？我们会发现说，我们经过这么久努力的操练，不管我们有多努力，但是呢，我们里面的旧性情仍然一点都没有改变，仍然一点都没有改变。虽然是大罪不犯，可是呢，却是小罪不犯，对不对？好，尤其是内心的罪。那么我们仍然离神所应许我们的那个圣洁的生命，还有一段很大很大的距离。我记得哈，好几年以前哈，那有一次我生病啊，那请假，那在家里休息。那后来，那我就躺在床上，躺在床上休息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内心里面有好多的罪，好多的罪，好多内心的罪。那么，所以我心里就好痛苦，好痛苦。我就拿着拳头哈，在那个地方捶打我自己，然后跟神哭着说：“神啊，好，我努力操练这么久，但为什么我里面仍然有这么多的骄傲和嫉妒，仍然这么看重别人的肯定？”还有赞美呢。我那时候真的是对我自己非常非常的绝望，而且呢，我对着我自己里面内心里面有很多的定罪。那我那个时候呢的属灵生命呢，就好像走进了一个风暴期啊，就有点像一个人走进青春期的时候一样，内心里面充满了很多的挣扎啊，跟征战啊，跟矛盾在那个地方。但你知道吗？这些挣扎和矛盾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都写得非常非常的详细，所以我们可以说罗马书第七章就是属灵生命的一个青春期啊，一个青春期。但在这里哈，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很容易误解的一个问题，很容易误解的一个问题。难道我们努力读经、祷告、参加聚会是不好的吗？难道我们努力想要守圣经上的诫命是不对的吗？难道这些操练都是没有用的吗？其实正好相反，正好相反。我们一切想要追求属灵生命长进的这些努力都是好的，都是好的，我再强调都是好的，而且都是有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透过这个过程才能对神有慢慢越来越多的认识。而且这些圣经上的诫命呢，是把我们给圈起来，使我们不去犯这个行为上的罪。那么如果说我们不努力的话，我们的属灵生命恐怕永远就停留在一个小孩子的阶段，连青春期都到不了，可是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那个问题哈，大家仔细听，请大家仔细听哈。那个问题是出在我们人一切努力的目标，都只是为了要想要改变我们里面的旧生命。我们人一切努力的目标都只是想要改变我们里面的旧生命。我们希望我们的旧脾气能够变得好一点，我们希望我们的老我能够变得有爱心一点。我们希望我们里面的罪性呢，能够变得良善一点。所以我们在那边做基督徒，做啊做啊，慢慢，我们就越做越像佛教徒了。在一个地方好像在那边修炼自己，希望有一天我们的旧生命，希望我们的旧生命呢，有一天能够结出，那个加拉太书里面所讲的那个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但是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圣灵的果子，乃是新生命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那个性情，而完全不是那种我们努力去改变那个旧生命，那个去挤那些旧生命所能够达到的那个达到的果效。而神救我们脱离那个罪性的方法呢，乃是罗马书第六章所讲到的什么呢？因信成圣，因信成圣，也就是说，我们相信我们的旧生命已经死了，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以至于我们不再去依靠我们的旧生命，而让新生命自然而然的活出来。这是神的方法。所以呢，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那个讲到，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好，这是神的方法。好，那现在呢，我们就要进到最精彩的一个阶段哈，就是属灵生命的青春期啊，也就是罗马书的第七章。那这个青春期呢，这青春期呢，成为我们属灵生命是否能够进到罗马书第八章的那个啊荣耀丰盛的生命的一个分水岭啊的一个分水岭。那么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呢，我们看到保罗好像以第一人称哈第一人称这样的一个姿态来描述他自己真实经历到的那种挣扎和内心的交战。那我们就发现说哈，保罗内心里面好像有很大的一个张力。有很大的张力，一方面呢，他想要，好，他很想要遵守神的律法和诫命，但另外一方面呢，他里面的那个罪性呢，却把他往另外一个方向拉，好，使他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律法和诫命的要求。所以呢，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十八到十九节说到，好，让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十八到十九节，我也知道，在我里面，也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呢，我倒去做。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就描述到说，这就是我们想要立志行啊，立志努力想要去改变那个属肉体的旧生命所遭遇到的真实经历啊，所遭遇到的真实经历。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真实经历过啊这种内心的挣扎和交战。如果有的话，我不知道你的反应是怎么样。那么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而这个选择呢，却决定了我们的属灵生命会像一只在天空自由飞舞的这个蝴蝶呢，还是仍然像一只仍然被捆绑在那个茧里面的那只小毛虫。我想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包括我自己都曾经走上这第一条路。那这第一条路是什么呢？这第一条路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经历到我们做不到律法和诫命的要求。也许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外面已经做到了，但我们里面却缺乏那个爱，缺乏那个真正的爱。那怎么办呢？那只有尽力 do our best， 对不对？只有尽力 do our best， 虽然内心里面做不到，但至少外面要看起来像做到的样子，是不是啊？那所以呢，慢慢就养成一种表里不一致的这种律法主义的心态。那我们就发觉说，这种律法主义的这种基督那心态的这种基督徒呢，跟神的关系好像永远隔着一层律法。永远隔着一层律法。那么所以当他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就好像看到律法一样，他没有办法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且他觉得呢，他只要守住这些基督徒的这些义务和律法的话，就算是讨神喜悦了。那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一到十二节所提到的那个什么，提到那个法利赛人的祷告，我们来念一段好吗？好，那个一起来念。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所以我们发现说，这种律法主义的心态呢，会让我们自己有个错觉，觉得说，我好像靠我自己的努力好像真的做到了那个神的要求，或者至少比那个人做得好，比别人做得好，我至少比起他来说我是一个好的基督徒。那么但事实上呢，这样的生命却仍然是在律法下做奴仆的一个生命，并且呢与神的恩典是隔绝的。而且这样的生命呢，永远没有办法进到那种生命的成熟 跟丰盛的地步，没有办法，因为那个还是在这个旧生命的里面。那第二条路，那第二条路是什么呢？第二条路乃是当我们哈，当我们在这个内心的征战中呢，真正的认识到，好，真正的认识到，我们的肉体里面不止没有良善，不止没有良善，而且是坏到极点，坏到极点，以至于我们对我们自己，好，真的是好完全的绝望，以至于我们不敢再去依靠我们自己，而转向神，啊，转向神来向他求恩典跟怜悯。那这就像主耶稣哈在路加福音18章。好，13节所提到的那个税吏的祷告，税吏的祷告，让我们来念好吗？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弟兄姐妹，其实这个就是律法和诫命的功用，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败坏的时候，以至于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去得着恩典。唯有这样子，我们才能真正经历到说，虽然我们自己是这么样的无药可救，无药可救，但神仍然用他那样一个完全无条件的爱来接纳我们，好，完全用无条件爱来接纳我们。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认识什么是真正的恩典，好，什么叫做恩典。所以呢，我们看到保罗在罗马书7章中呢，他也是被律法引到这样一个地步，以至于他在神面前哭求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虚死的生命呢？”好，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说他对自己完全的绝望，以至于神的恩典将他从罗马书7章的这个挣扎里面呢带进了那个8章的那个丰盛的生命里面去啊，带进那个圣灵的自由里面。那么保罗在罗马书8章1节到2节描述到进到这个丰盛生命的这个经文哈，让我们一起来念这个8章1到2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你知道吗？这就是一个人能够脱离属灵的青春期，而能够进到丰盛的生命哈，进到生命成熟的一个关键。因为只要一个人仍然哈活在律法之下，他就永远不可能脱离那个旧生命里面的那个罪和死的律，永远被这个罪和死的律捆绑得死死的。但是只有当我们脱离外在律法的管制，而进到圣灵这位内在律法的引导里面的时候，那么新生命里面的那个生命圣灵律才能够很自然而然的让我们活出神所应许的那个丰盛的生命。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的恩典，这就是神的恩典，使我们不只靠着圣灵入门，更是靠着圣灵来成全。而且我们到神的面前呢，不再是带着那个律法的定罪，而是我们能够直接与亲爱的父神能够建立那样一个亲密的关系，亲密的关系。那现在呢，我要用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来做一个总结。我想我们都听过戴德生这位宣教士很多感人的故事。那么神也曾经借着那个戴德生所创办的这个中国内地会呢，使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呢能够认识，能够得救信主。可是呢，关于他的属灵生命的经历呢，我们却知道的很少。那在他自己的自传当中呢，他提到了当他在37岁那年，他自己的生命走进了那个属灵的青春期。那虽然呢，他那个时候已经在，事实上他那时候已经在中国传福音传了15年，已经在中国传福音传了15年，但是他那时候他的情绪非常的低落，而且脾气暴躁。那么有时候他甚至于怀疑说，像他这样的一个这么容易失败的人，他真的是重生得救的吗？那么他在自己的自传里面写到说，他禁食，他祷告禁食，痛苦的挣扎，那尝试努力做得更好，而且呢下定决心仔细研读圣经，他强迫自己拨出更多的时间来休息和默想，但这一切好像都没有果效。他的灵性呢不但没有越来越刚强，反而越来越软弱，而且更容易犯罪。 他讨厌他自己，恨恶自己所犯的罪。而且呢，戴德生甚至于用他自己的话自己说到说，我每天都在罪和失败的瑕疵底下缺乏能力，真是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而就在戴德生挣扎的最厉害的时候呢，戴德生有一个好友有一个好朋友叫做 John McCarthy， 他写了一封信给戴德生。那个时候呢， John McCarthy 他已经从这样一个同样的挣扎也就是从这个律法的捆绑中出来了所以他在信里面写到说，让爱我的主凭他自己的旨意在我里面做工，借着他的恩典使我过成圣的生活，与主同行，不靠自己的努力和挣扎，只仰望他，信靠他加给我力量，克制我内里的私欲，在大能的救主里得到安息，在完全的救恩当中得到赦罪的喜乐，因为这个是主的应许。你知道吗？戴德生就是因为这封信而他里面得到了开启，以至于呢，他能够从罗马书第七章的那个挣扎里面迈进那个罗马书第八章的那个丰盛的生命里面。而就是因为他这个生命的突破，以至于他的一生的生命能够成为千千万万人的祝福。弟兄姐妹，就像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父母跟孩子中间的关系是永远是那个恩典的关系。同样的，我们在属灵生命成熟的过程当中，无论我们是在出生的婴儿期，在律法之下的孩童期，或是在脱离律法的青春期，或是生命成熟的那个 成年期，神对我们那个恩典的应许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无论我们生命是在哪一个阶段，让我们能够超越那个律法，来看见我们永远是天父的孩子，他永远以永远不变的爱来爱我们，以恩典来待我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起立让我们来唱这首《天父的孩子》，来回应神的爱。永远你是我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我才生你，翩然降临，如寻个平安落在你心。永远你是我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我才生命翩然降临，如寻个平安落在你心。让我们用下一段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永远我是你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恳求生命翩然降临，如寻个平安落在我心。永远我是你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恳求生命翩然降临，如寻个平安落在我心。我们就唱到这个地方，那请坐。